想想一下啊，你推开一件普通的大学教室门，迎面扑来的是，彻底的混乱。二十几个本科生正红着脸互相大喊叫，就仿佛你一脚踏进了华尔街的交易大厅。
好，而且他们之中其实根本没人真正搞懂自己到底在干嘛。
没错，但不可思议的是，就在短短几分钟的喧闹之后，这群无毫头绪的年轻人，竟然像遵循某种神秘的物理定律一样，完美的在现实中复现了极其深奥的经济学方程式。
确实很神奇。
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文献探索，我们要带你回到1962年，去看看那个永远改变了经济学面貌的疯狂实验室。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这趟解释的核心。我们要彻底拆解的是一份来自查普曼大学数字工地的历史级档案，由经济学家佛农史密斯在1962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的经典论文《竞争性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
你看啊，平时经济学教科书里的供需曲线总是画得完美无缺，对吧？但在现实生活里，人类有贪婪，有犹豫，有时候还会盲目跟风。
完全没错，理论和现实往往是有代沟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使命就是去看看，当带着这些真实情绪的人类开始讨价还价时，纸上谈兵的理论究竟还管不管用。
这是史密斯当时最想搞清楚的问题。
而且我保证，抛开那些枯燥的说教，今天的内容不仅会给你带来啊哈的顿悟时刻，还会附赠一个极其日常的心理学技巧，比如为什么下次你去买东西时，紧闭双唇、保持沉默，反而能让你成为市场里最危险的买家。
哇，这个悬念留得好。其实史密斯为了验证这些理论，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其大胆的决定。他们没有继续在黑板上划线，而是直接在教室里硬生生造了一个微型华尔街。
硬核实操了，属于是。
对，他把参与实验的学生随机分成两组，也就是买家和卖家。每个人进场时都会拿到一张卡片，重点是这张卡片是绝对的最高机密。
等等，让我厘清这个设定。也就是说，如果我被分到买家组，我的卡片上可能写着，比如说3.25美元，就这一类着，这是我愿意为这件虚拟商品掏出的最高价格。
没错，那是你的天花板。
明白。那如果我是卖家呢？卡片上可能写着1.50美元，这就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跌破的血本，对吧？
对，这里的核心驱动力非常纯粹，就是真金白银的利润。假设你就是那个底价1.50美元的买家，如果你能在混乱中以2.50的价格把商品卖出去，
那我就稳赚1美元的差价。
就是这样，整个房间被设定成一个公开喊价的多边拍卖市场。任何人都可以随时举手，向全场大喊出自己的报价。一旦有人点头接受，交易达成，这两个人就立刻在这一轮的交易中退场。
脑补一下那个画面，这简直就是一场，怎么说呢，蒙眼的扑克牌游戏。你紧紧捂着自己的底牌，完全不知道别人的底线在哪里，却必须在所有人面前大声喊出你的赌注。
是的，听起来很乱。
这根本不像严谨的科学实验嘛。反而像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
但你仔细想想，这种表面上的闹剧恰恰切中了真实商业社会的核心痛点。
怎么说？
在现实中，任何一个交易者都拥有教科书里假设的那种完美信息。你不知道别人的底牌，对吧？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公开的报价，谁喊了个高价被全场嘲笑，谁又默默接受了某个低价。
确实，大家都在互相试探。
没错，这里没有理论中所谓的无限多人的完美竞争，只有二三十个活生生的人在极度信息不对称的黑箱里瞎摸索。
那问题来了，既然大家都在黑暗中摸索，甚至为了多赚几毛钱瞎喊价，他们真的能奇迹般的找到图表上那个完美的供需交叉点吗？说实话，要是我站在那儿，我觉得先喊个离谱的天价试试水。
哈哈。实验初期，大家确实都在这么干，市场中充斥着极其离谱的报价。但随着实验中的交易日一天天重复，奇妙的化学反应发生了。
发生什么了？
每天开盘时，每个人手里的底牌完全没有变，但随着天数的推进，整个市场的成交价格出现了一股不可抗拒的趋势。他们开始像被磁铁吸引一样，死死地向理论预测的均衡价格靠拢。
哇！
而且， 价格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
我记得论文里专门引入了一个衡量这种稳定速度的指标，好像叫收敛系数，用希腊字母阿尔法表示。这个阿尔法值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你可以把阿尔法值想象成射击打靶的上步范围。第一天开盘，大家都在乱开枪，子弹打得满墙都是，这时候的阿尔法值就非常高，代表价格极其分散。
嗯，闭着眼睛瞎打。
对，但随着交易天数的推移，大家渐渐摸清了市场的脾气，所有的报价就越来越集中，就像神枪手一样，子弹一发发全部打在了靶心周围，这时候阿尔法值就不断下降，无限趋近于零。
论文里有个极其硬核的细节我印象特深，在实验 5A 里，受试者不再是普通的本科生了，而换成了一群上经济理论课的研究生。
啊，那帮研究生简直了。
对吧？这帮人简直就像是设定好代码的交易机器人。到了后面的几个交易周期，他们的阿尔法值竟然跌破了1%。
极其夸张的纪律性。
是呀，所有的交易价格被死死盯在了3.00美元到3.20美元这极其狭窄的区间内。没有任何多余的废话和试探，极其死板地逼近了理论均衡点。
这其实揭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市场参与者本身具备高度的理论认知，并且展现出严密的纪律性时，市场出清的效率会发生质的飞跃。他们直接跳过了互相试探的无效损耗。
但是，现实世界不是个真空玻璃罩啊，我们有突发新闻，有地缘冲突，或者某个明星带个货，需求一夜之间就大爆炸了。
没错，充满变数。
如果原本平静的水面被砸进一块巨石，这些像机器人一样理性的研究生还能保持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冷静吗？
史密斯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紧接着的实验 5B 中，他自己直接充当了那块巨石。
他干了什么？
在上一轮极其稳定的交易结束后，他突然给买家发了新的卡片，强行拉高了整体的购买需求。注意哦，房间里还是那批纪律严明的研究生，
还是同一拨人。
对，但当新的交易日钟声敲响时，整个市场瞬间丧失了理智，陷入了短暂但极其剧烈的狂热。
所以纪律性直接灰飞烟灭了，
荡然无存，价格开始剧烈震荡，直接向上超掉，也就是冲破了新的理论均衡线。
天哪！
最戏剧性的是，在需求激增初期的那种盲目乐观情绪下，一些原本因为手里底价太高，比如成本在3.50元以上，常年被淘汰的边缘卖家，竟然趁着这波混乱大赚了一笔。
还能这样捡漏的？
是的，这生动地刻画了群体心理的脆弱性。在面临突发需求冲击时，哪怕是最理性的个体，也会在短期内被卷入非理性的狂欢。
所以说市场确实自带一种寻找平衡的本能，只不过在受到惊吓时，这种本能会暂时失灵。但这里有个更深层的问题啊，到底是什么看不见的力量在暗中推拉着这些价格，让他们回归平静？
这个问题呢，就把我们推向了整篇文件的理论高潮了。为了解释价格移动的底层逻辑，史密斯在论文里安排了一场两种经济学假说的终极对决。
哪两种？
传统的一派叫做瓦尔拉斯假说。
瓦尔拉斯假说，我稍微一点跟不上哈。这个传统的假说具体是怎么解释价格波动呢？
想象一下，市场上想要买东西的人比想要卖东西的人多出了几十个。瓦尔拉斯理论认为，正是这多出来的几十个人构成了超额需求，推动了价格上涨，
也就是数人头呗。
没错，价格变动的速度取决于供需之间的数量差，它是基于人头数来计算的。
那史密斯提出的另一种理论呢？
史密斯提出了超额租金假说。在经济学里，租金在这里可以粗略理解为潜在的利润空间。
利润空间。
史密斯认为，人们之所以改变报价，不是因为他们看到有几个人没买到东西，而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了买卖双方之间还有一大笔虚拟的总利润没有被榨干。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瓦尔拉斯看的是人头数啊，有多少人还在排队，而史密斯看的是桌面上还剩多少钱，还有多少利润空间可以去瓜分。
刚好说到点子上了。史密斯深挖了实验数据，追踪了每一笔交易背后的利润轨迹，数据给出的裁决异常清晰。 超额租金假说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
这么确凿吗？
是的，他极其精准地预测了这群学生的喊价行为。论文里的实验四就是一个绝佳的证明。
啊，对，我仔细研究了实验四的设计，那简直就是一个高压锅市场。所有的卖家，每一位卖家的底线成本都被设定成了完全一样的$3.10，
起刷刷的一条线。
没错，也就是说供给阔线变成了一道极其生硬的横线。
在经济学上，这叫供给完全有弹性。如果按照传统的瓦尔拉斯假说，只要在$3.10之上还有庞大的买方需求存在，价格最终肯定会被拉扯回$3.10的利润均衡点。
但实际情况完全出乎意料，对不对？
完全不一样。
其实彼此互不相识，规则也严禁他们私下串通。但就在这种高压下，他们似乎凭着某种动物本能筑起了一道无形的统一战线，死咬着绝不降价。
对，这就是利润空间在支配人类行为的铁证。因为所有的卖家都在$3.10这条生死线上，他们没有任何退让的缓冲地带，只要退一步就是亏损，
谁也不愿意亏钱。
结果整个市场的实际成交价格顽强地停留在理论均衡价格上方约$0.20的位置，也就是$3.30左右。谁手里的潜在利润更薄，谁就更倾向于死磕大地，哪怕这意味着交易僵局。
哇，这说明真正决定市场走向的不仅仅是供需的交叉点，更是买卖双方在试探彼此底线时的心理博弈。
没错，心理博弈这个词儿用得太准了。
但说实话，这同时也暴露了这些早期实验的一个盲点。史密斯创造的这个喧闹的房间，大家都在肆无忌惮地公开大喊大叫，这确实完美模拟了早期的华尔街股票交易所。可是
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
对啊，回到现实中，你和我去楼下超市买牛奶的时候，谁会在收银台前大喊叫叫的讨价还价？这就有点脱节了。
史密斯也意识到了这种脱节，所以他设计了整篇论文里最绝妙的一个变体实验，也就是实验八。
实验八，改写规则的那个。
对，实验八直接改写了战场的交战规则。史密斯规定，在接下来的交易里，只有卖家被允许公开大喊报价，这就完美复刻了我们的零售业态，商家在货架上贴好标价签，而买家被剥夺了还价的权利。
买家只能被动接受。
是的，买家只能用脚投票，要么按标价买，要么转身离开，保持沉默。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这种标价模式对消费者太残忍了，感觉商家完全掌握了先发制人的定价权。
第一天确实是这样的。
对，我看实验 8A 第一天的数据，面对只能沉默的买家，卖家毫不手软，把价格抬得极高，几个特别急躁生怕抢不到东西的早期买家竟然以高达$2.80的价格达成了交易。
相比他们的底盘，这可以说是被狠狠地宰了一刀。
太惨了。
但最精彩的反转立刻上演了。那些在第一天受了重伤被高价坑了的买家，在随后的几个交易日里态度发生了180度的极限大逆转。
他们学聪明了，
他们变得异常警惕，面对任何稍微偏高的卖价报价，他们给出的唯一回应就是绝对的沉默。他们就那样静静地坐着，不买也不说话。
等等，让我拆解一下这个机制。买家被迫保持沉默，其实是在无意中穿上了一层隐身衣，他们彻底隐藏了自己内心对这件商品的真实渴望度。
没错，这下轮到卖家彻底慌了。
哈哈，急了。
买家就像在对着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喊价，完全得不到任何反馈，不知道买家的底线在哪儿，手里的存货又急需清空，卖家群体内部只能开始残酷的内卷了，
开始自相残杀了。
对，为了打破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卖家们开始争相抛出更低的价格，结果令人咋舌。在此后的交易周期里，由于卖家的恐慌性内卷，成交价格竟然持续跌破了原本的理论均衡价格。
居然跌破了均衡线。
是的，而且在整篇论文的所有测试中，实验八是唯一一个在经过了多轮交易后依然没有向理论均衡点收敛的实验，价格一直被死死压制在底线附近。
哇，所以这对在听节目的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下次当你推着购物车走过商场的货架，看着那些精心设计的标价签时，你可能会觉得商家是高高在上的规则制定者。
其实不然。
对， 这篇1962年的实验非常确凿地告诉你，在一个只有卖家单向报价的市场里，只要你彻底掩盖住自己的购买欲，只要你善用沉默和拒绝，你作为买家实际上握有极大的长期战略优势。
从个体心理的极限拉扯到零售业规则的系统性漏洞，史密斯真的是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剥开了市场的伪装。
确实，太透彻了。
不仅如此，在论述超额租金假说如何击败瓦尔拉斯理论时，他在论文结尾把这个胜利升华到了一个几乎具有物理学美感的终极结论。
物理学美感。
他指出，当一个竞争性市场最终熬过所有的喧嚣，达到静态的均衡时，他实际上在默默完成一项极为宏大的工程。他在最小化买卖双方所获得的虚拟租金总和。
最小化虚拟租金总和。这几个字拆开我都认识，但合在一起就有点像天书了。能帮我们打破一下这个学术壁垒吗？
我们可以借用论文末尾那个极具启发性的电学类比。大自然在设计电路时，遵循就严格的物理定律。当电流通过极其复杂的网络时，它会自动寻找阻力最小的路径，做无用功。
所以自然界极度厌恶浪费。
没错，史密斯认为，市场机制就是人类社会的物理定律。让我们把这个类比还原到刚才的实验里。每一次卖家喊出不合理的高价，由于没有买家接单，这就相当于在电路中遇到了极大的电阻，
走不通了。
对，而那些买家用沉默来拒绝高价，实际上就是在阻断这条低效的通路，迫使电流，也就是交易，去寻找一条更高效更顺畅的路径。
哇哦！
通过无数次这样大大小小的试探、拒绝和妥协，整个体系终究实现了一个宏观上的奇迹。它把经济体系中所有不必要的虚拟租金消耗殆尽。
也就是任何人能获得超出促成交易所需的哪怕一分钱的额外好处。
完全没有浪费，这就是物理学法则般的市场出清。
这简直令人起鸡皮疙瘩。平时听到亚当·斯密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在教科书里总感觉像是个虚无缥缈的神学概念，
确实很抽象。
但在这里，它变成了一个极其精密的能量分配器，它无情但又绝对公平地剔除了系统里的每一丝浪费。其实那只是一群根本不懂经济学的普通大学生，哪怕他们只是在盲目的瞎喊叫，最终也像遵循热力学定律一样，逼近了那个能量消耗最低的完美状态。
这就是市场机制最迷人的地方。
确实，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这趟治理之旅，它到底能给你带来什么？下次当你打开手机，看着股票软件上那些上下跳动的红绿线条，或者在超市里盯着货架上的标价时，你看到的将不是干瘪的数字。
你会看到博弈。
对，你会看到无数个带着贪婪、恐惧和算计的真实人类，正在看不见的手制定的物理法则下，进行着一场试图榨干彼此利润空间的拔河比赛。
而你现在也清楚地知道，无论个体的冲动或恐惧在短期内让价格偏移的多远，那种寻求能量耗散最低的系统引力终究会把一切拉回正轨。
确实如此。在今天结束之前，我想留下一个全新的问题，供你在下班路上或是周末的闲暇时间里慢慢琢磨。
这个问题很关键。
在这篇半个多世纪前的论文里，我们看到几十个普通学生仅仅通过互相大喊大叫、讨价还价，甚至在经历冲动和懊悔后，就能奇迹般的像物理定律一样消除经济系统里的浪费。但是看看我们现在的世界，
现在全变了。
是啊，我们用每秒运算数万次的高频交易算法和毫无人类感情的 AI 取代了那些在房间里大喊大叫的血肉之躯。我们确实让交易速度变快了，但请你思考一下，当我们彻底抹去了人类在交易中的犹豫、沉默和那些试图试探底线的冲动时，我们真的是让这台名为市场的机器变得更完备、更没有摩擦了吗？
这是个很深刻的拷问。
还是说，我们实际上把那些原本用来维持系统稳定、属于人类试错的系统热量，强行推向了某个我们至今都尚未察觉的危险角落？
值得深思。
这是一个值得你下次去无人超市扫码结账时好好琢磨的问题。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见。